说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在你的圣子的时候，我们仍然按照神灵所给我们定规的这样的圣别的日子的里面，我们奉召在一起来敬拜也会真神你自己。是的，便在这个日子里面，你被尊崇为圣，你的名能够在这世人的面前，他们能够高举，他们能够分别为圣，您的旨意也能够通行在这个地上，让世人看到您的一切的律法典章。我们明白您渴望您所创造的这样的人们，他们能够归回到神的面前，按照您自己所定规的这一切的准则来生活，来作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圣日的时候，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来一同聚集的时候，我们再次用你的话语，我们彼此来勉励，彼此来安慰，也用神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来得到您向我们所说的启示，知道您向我们所设定的计划和计谋是那么样的奇妙。您今天要透过你先知所说的话语来向我们启迪，你给我们预备的神的国度所预备的这一切的奖赏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今天来到你的面前的人，能够听闻你自己话语的人是有福分的，因为他们可以知道如何来到神的面前，按照您今天所计划的一切的步骤而来遵守，他们就得到神你自己的眷顾，也得到神你最终的一个奖赏。今天神你是按照个人所行的来报应给人，所以今天我们若乐意来照着你所定规的方式来遵行，我们就必然得到从您天上所来的这一切的赏赐。同样的，如果我们违背了神您一切所计划的一点模式，而来按照我们肉体所欲望的一切来遵守，我们今天所得着的就按照我们肉体所行的来得到报应。父啊，感谢您在这个日子的时候，我们仍然被召聚，至于的我们深深知道我们有一个极大的盼望，这个盼望是您在圣经上已经向我们启示的话，就是你要让我们成为您新天新地中的一样的新耶路撒冷。今天我们既然有这样一个极大的盼望，进入成为一个新耶路撒冷的一个分子，我们就在你的面前这样的事向你诉说啊，哇，帮助我们，
是
让我们这样被你呼召，而且得到你诸样恩赐的人，我们一同的来建造这位基督的身体，建造基督的教会，让您在这地上也有看见是由你的见证者的这样一个教会，而这个教会最终能够在你的新天新地的里面成为你的新耶路撒冷。这是我们在你面前最后的仰望和祷告。耶和神，在听从你卑微仆人在你面前的呼求，来成就我们心中最大的盼望。我们将恳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好，启示录的二十一章
第四节，
十到九，好，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十节，我在灵里，天使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只是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十二个名字。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匙， 要量那城，城门城墙，城的四方，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轴。墙是碧玉造的，城是精砌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装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尖。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街道是晶晶，好像明透的玻璃。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夜光照，因有神的荣光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部关闭，在那里也没有黑暗。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证和虚妄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Amen。 以下由长老为我们来继续讲解这份的经文。
证明我们来开始来传讲今天的启示录的第二十一章，有关于第十节一直到第二十七节。我们还是要先回入到第十节，这边谈到说天使在灵的因为在灵的里面呢，他就被天使带到一个高大的山。那这个山呢，他看到的就是有一个由天由神那边降下来的圣城耶路撒冷。那我们知道从第九节会发现，这个新圣城耶路撒冷就是这一个新户，他用新户说是羔羊的妻。那我们也注意到羔羊的妻，那羔羊如果他本身是羔羊，那他的妻如果就羔羊来讲，他应该也是羔羊，他不可能说羔羊跟其他的动物，也就是说就新户来讲他也是羔羊，就像羔羊的妻就是羔羊一样。那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底下他谈到的说，这一个圣城耶路撒冷，就第十一节说他城中有神的荣耀，那也就是说这个神的荣耀是透过羔羊这样的景象来显出来的神的荣耀。也就是说这一个如果就我们圣经上来讲，男人是神的荣耀来讲的话，那么耶稣基督就是神所造的第一个真正的男人。那么这个真的男人，同样的教会也是这样的一种男人来为主来构成的。而既然这位基督就是用羔羊的这个形象来讲的话，那我们要了解到羔羊就是要成为献祭的那个神的羔羊，是为了赎罪，为了来赎我们这一些所有的这个亚当之子所犯的这些罪。为什么呢？因为人亚当之子犯了罪之后，就亏缺了神的荣耀。神造人是按照他的荣耀来造人的，所以耶稣基督来是要恢复神的这个荣耀。 那么他也特别谈到说，这些教会里面的真正的一个男人，也就是他具有神的荣耀的性情，那这样的话才能够配搭成神这一个羔羊的一个妻。因此我们在谈到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以这个角度来看什么叫做荣耀。有的人他们对于神的荣耀的这个事情的一个了解，他们按照一种所谓的各种方式，但是我们知道如果神的荣耀我们没有办法以这个羔羊，就是这位神的一个赎罪的这个羔羊来看待，那我们就看不懂启示录为什么圣经上说弟兄得胜他是靠羔羊的血并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然死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不爱惜自己的生命跟羔羊的血是一样的意思。我再讲一遍，羔羊的血就是表示这位耶稣基督他的死，他为我们舍己的这个死，他死掉他自己的生命，他死掉自己的生命是因为他照了神的旨意，他顺服神的旨意，他到最后就是死掉。同样的，今天这位作为耶稣基督见证人呢，这一些所谓的教会，他也是一样会到最后也会为了这个见证他坚持到底，他也会不爱惜自己的生命。这个等同于这个启示录的第二章，我们说的第二章的第二个教会，它叫做什么呢？叫做士美拿教会。那士美拿神透过耶稣就告诉他们的，就是在第十节说你务要至死忠心，那个忠就信，那你要到信到死的你都要信，你只有到死了都要信，那我就会赐给你生命的冠冕。你说就信心的角度来讲的话，你要得到那个生命冠冕，你就必须要死，你才能够得到生命，你才能够得胜所谓的第二次的死的害。因为主应许说得胜的就是说不说第二次死的害，那你要胜过第二次死的害，就是火湖的永远的刑罚，那你就得至死忠心。所以就羔羊来讲他是至死忠心，就羔羊的妻子来讲也是至死忠心，那这样的人生就是显出了神的荣耀的见证出来。就神的荣耀这个字眼来讲的话，我们在旧约里面他用在这个所谓的西乃山的神的降临，那时候显现的荣耀，就出埃及记24章的第14节那边有记载，神显现出来的荣耀，那种荣耀呢也同样的在充满在所罗门的圣殿，在历代志下的5章14节，那边也谈到所罗门的圣殿里面有神的荣耀的这一个充满。另一面来讲，在箴言25章2节，他特别谈到说将士隐秘是神的荣耀，他跟那个所谓的君王的荣耀就是把事情查清，刚好相对。也就是说就神的荣耀来讲，他竟然是一种隐秘的，他把他要做的事情他竟然是隐秘的。而作为一个君王呢，他的责任就是要把神的隐秘的事情他能够把它查清出来。这很有趣啊。照我们来讲的话，神为什么要把他的荣耀隐秘呢？因为呢神的荣耀他不随便给任何人知道，他要透过人呢，就是君王呢，去好好去把它查清，把它判断。不过今晚的这个查清判断跟神把这种事情隐秘，就箴言的25章2节来讲的话，一个是隐秘，一个是查清楚，一个是神的荣耀，一个是君王的荣耀。 在以赛亚书25章第二节，他把神的华美呢一同被人看见，他把它变体跟神的华美。那同样的，在以赛亚书的40章的5节跟7节里面，他特别把亚威神的荣耀必然显现，他跟亚威的气和亚威的道，他把它变体，也就是说荣耀跟气跟话也是变体的。在新约的时候，彼得前书一章23节到25节，彼得前书一章23节到25节，它是指什么？新约的福音。也就是说神的荣耀的显现，也就是跟亚威的灵跟话语变体的时候，这个都是指新约的福音的。以赛亚书的58章的第8节，他强调了说，这个是作为禁食者，真正在禁食的，在赎罪日禁食人的盾牌。什么是盾牌？盾牌就是他的保护啊。你真正来禁食，在神的面前悔改，在那边刻苦己心，在那边用对待那个你的仆人，对待其他的人有那一种体贴的爱，你就得到神的荣耀的光的照亮，这样的光就成为你的盾牌。所以简单讲，也就是你真正去实行神的律例典章，你去实行神律法里面的那一个公义，那种要求，神的荣耀就成为你的盾牌了。同样，我们在以西结书来看第8章3节到第4节，以西结书8章3节到4节，他特别谈到耶路撒冷里面朝北的内院里，那门口有偶像的座位，那他也有以色列神的荣耀。这个很妙，这个耶路撒冷本来是神的殿，今天他竟然有偶像的座位。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以西结也看到以色列神的荣耀。那么这个荣耀呢，他在9章3节他说他是本来是在基路伯上面的。但是呢，他又逐渐的他看到了偶像，这个荣耀呢就开始离开了，离开到东门去了，在第10章的19节。然后他又逐渐的从这样的一种东门呢，特别谈到说，亚威的荣耀又再一次从东门，就朝东的门呢，他又来了。那么地就因为他神的荣耀就发光。这个记载在43章以西结书43章的第二节。那这样的一种荣耀的光从东而来的时候，那照入了这个殿的里面了。那么那个灵就把这个先知举起来带入了这个内院，结果那个时候他又看到了亚威的荣耀就充满了殿，在第4节跟第5节。也就是说这时候呢，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一个内院门口里面就不再有什么呢，不再有偶像的座位了，只有什么，只有亚威的荣耀充满了殿。好，圣经用了这几个地方都谈到亚威的荣耀，那这些亚威的荣耀简单讲就是在讲到亚威的灵跟亚威的话，这个就是新约的福音。我再讲一遍，亚威的荣耀事实上它一定跟亚威的灵就是气跟亚威所说的话在一起，这样的构成了新约的福音真理。那你要得到亚威的同在，你必须要把偶像除掉。你不可能像那个耶路撒冷里面，他以同时有亚威的这一个荣耀，他同时也有偶像的作为。神是忌邪的神，他不可能容许他的荣耀被这些偶像所篡夺。所以他本来是在基督伯上，他就离开了，到东门，就要从东门里面呢，他又离开了。一直到呢，以西结书所说的，他以后他要回来了，他又恢复到他的荣耀了，充满了这个耶路撒冷圣殿。不过我们要了解的时候说，我们这里头他记载说圣城有神的荣耀， 那么在以西结是说那里是说写亚威的荣耀是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亚威的荣光充满了殿，所以这里他把城跟殿他区别出来。但是呢，这两二者都有神的荣光来照耀，所以像城跟殿好像就是不分的，好像有城跟殿的区分。但是事实上二者是多，因为都有神的荣光照耀，所以呢它变成区别不大。刚才我们已经有讲了啊，新约的他谈到男人是神的荣耀跟形象，在哥林多的前书十一章第七节，他特别把它用到了，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男人的头，而男人是女人的头。哎，那么他提到了这样的一种男人是神的荣耀形象，他不可以再讲到说蒙头，他在祷告也不能蒙头。但女人呢，他特别谈到女人，他不讲说是神的荣耀，他反而是讲女人是男人的荣耀。我认为这是一种显出荣耀的一种次序的不一样，男人要显出神的荣耀，而女人要显出男人的荣耀，那等于女人最后她也显出了神的荣耀。我再讲一遍，本来呢，基督是神的荣耀，那神透过基督来显出他的荣耀，同样的，基督他本来也就是教会的荣耀，但是教会他必须要透过基督，他也非得要有基督他才可能显出神的荣耀。同样的，一个家庭的里面，女人她必须要以她的男人做她的荣耀，她来显出男人的荣耀。就像教会她必须要以基督为她的荣耀，然后她要显出神的荣男人的基督的荣耀。同样的，神是基督的荣耀，那基督他必须要显出神的荣耀，这一些都是次序的问题。这三种次序圣经绝对不打乱，但是今天很多的人他不能去了解到，要彰显神的荣耀有这么复杂，这种次序，基督跟神，基督跟神，然后呢，男人跟基督，然后女人跟男人之间的这样的不同层次上的一种区分，是要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很多人打乱了这种所谓神荣耀的彰显的次序，这就是罪。这样的罪横隔在所谓的今天的所谓的神的荣耀的这一个彰显。我再讲一遍，事实上就保罗的书信来讲，他也特别谈到在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六节，他说神荣耀的知识的光，他是显在什么？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耶稣基督的面上显出什么？显出神荣耀的知识的光。保罗他把神的荣耀呢，用知识的用光来显出来说明，他所显出来的是耶稣基督的面。同样的，在提摩太的前书一章的十一节，他说神荣耀的福音，他把这个福音也当成是神荣耀的福音来看待。所以基督福音，甚至于呢，我们说，提多书的二章十三节，他也说，知道的神的荣耀和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把知道神的荣耀和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他把它一起并列来显现出来。其实这两个荣耀是一样。那么用在这个天上的圣殿的时候呢，因为神的荣耀和能力充满了烟，所以没有人能够进殿，直到呢，直到七晚斋都已经完毕了。这时候呢，天上的圣殿有神的荣耀和加上能力，在第十五章启示录十五章的第八节， 他特别记载这样的荣耀和这样的跟能力在天上的圣殿。所以如果我们再继续来探讨一下的话，新约里面谈到这个荣耀，它伴随的就是形象。哥林多前书11章第7节说，男人是神的荣耀和什么形象。这个形象是个可见到的，看得到的，它不是用无形的。所以男人是神的荣耀跟形象，他不可能说，这个形象是无形的，不可这样讲。男人既然是神的荣耀跟形象，他形象用的就是用在可看见的，甚至于我们可以说，他跟约翰福音的第5章37节跟38节，他说，所以神的声音跟神的话语，都跟这个神的形象是连接在一起讲的。不但是可看见的，他还可以听到他身后说话的声音呢。所以呢，我们谈到神的荣耀，他必须要透过男人，也透过可见的形象、声音、话语。那么也就是说，神的荣耀事实上在圣经的意思就是说，他有神的律法在人心中的这种形象，那么这种形象把神的律法彰显在外，让人看见。所以当说我们说有耶稣基督的见证，或者说有耶稣基督的信心，事实上他是要把神的律法放在我们心中的那种形象彰显出来。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对男人本来是神的荣耀和形象，但是因为我们犯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而新约的福音就恢复了这种创造的目的，那首先它是由基督来显出神的荣耀，那新约的教会也最后也要把这种神的荣耀呢，也要把它彰显出来，就像神所创造的日月光一样，它要照遍到全地。第11节，我们回到起初的第11节，谈到城的光辉，这个城的光辉就等于是神的荣耀一样。不过他用那种比喻式的方式，他说好像如同啊，这都是暗喻嘛。那么他用一种极宝的极贵的宝石比喻，那么这个两个宝石啊，都有相同的一种实质，都是宝石。如果我们看碧玉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碧玉很特别哦。碧玉这个名称在希腊文的意思是斑点的石头，斑点的石头，哦，它比较不透明。那，我们如果要探讨这个碧玉是什么内容，这个必须要去带宝石学上面去要去探讨。我们没有这种功夫，也没有这种学识，所以我们只能说。就基本上来讲，碧玉呢，在这一个启示录的里面，它的用法我们来看，它是怎么样来形容这个碧玉。首先，我们看碧玉在启示录的第4章第3节，它是用在做宝座的父神，形容它是碧玉。它还是形容圣城的光辉，好像极贵的宝石，就是这里。第3，他特别谈到墙跟根基，第18节跟19节都谈到了碧玉。所以呢，神跟人包括什么呢？基督啦、使徒啦、教会，就是这个城，那都是有相同的素质。简单讲，基督、圣徒和天父的这个素质是完完全全是要一样碧玉。所以他把这一个碧玉都分别用来形容父神、圣城和这位。水晶，这个里的水晶呢，说实在它是用一种现在主动分词法来形容，新约只有出现这个水晶一次啊。那古典希腊文他说这个是像水晶石那样的一种透明，一种透明。司徒雷根他 他类似的，他说是好像明如水晶啊，好像水晶发光，所以他很强调就是它透明度跟发光。水晶在这里他有强调就是它有透明度，它是发光的。这好像这个十八节他的描述说，这一个城是晶晶的，那好像洁净的卡萨洛斯这个玻璃。好，或是二十一节说这个街道是晶晶的，好像什么？好像明亮的玻璃，明亮的玻璃。那就为他把黄金跟玻璃并列，跟智慧来比较。就约伯记的二十八章的十七节，就约伯把黄金与玻璃并列，并且把和他和智慧来做一个比较的。今天呢，他只出现这两次，就是二十一章的十八节跟二十一节。就水晶这个角度来讲，好，晶晶角度。再来看我们看玻璃，玻璃这胡阿老师这个字古典都指一种透明的石头，那么好像雪花石膏啦、琥珀，那埃及人他用来制造石棺来，那么他好像状如水晶石一样的。那玻璃在公元前的四世纪初呢，希腊人他是开始使用这个字。那这个地方呢，在启示论呢，他在十八节它是用清洁的玻璃，还有它是清澈的水那样的透明，还有就是光芒四射的这种金属或闪亮的星等等的这种用法，都是用洁净的这个字来形容这个所谓的玻璃。好，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这种洁净的玻璃是什么意思？洁净的这个角度来讲，它事实上的时候指合乎律法的义，合乎律法的义的这种洁净，它跟那一种不洁净污秽是反差的。再来第二个，它是指公义的，公义的。在马拉西的第四章的二节里面，马拉西书圣经最后一卷里面第四章的第二节，他说是公义的，那是光彩夺目，它好像阳光四射，我们一般称为公义的太阳，那么这一个好像阳光四射这个字的字根呢，它跟东方或眼睛是很类似的。那我们今天我们在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第八节有强调说，新妇呢，她会穿上光亮洁白的细麻衣，这是什么意？就是圣徒的意，圣徒所行的意，或是说圣徒的意，等于是门徒的意。那主耶稣基督有特别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谈到二十节，谈到说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或是说第六章的一节说你们的善，等等，那个善就是原文就是义，那事实上就是指什么？是遵循神的律法的义啦。所以他这里说圣城有所谓的玻璃啦，那一种洁净的那种玻璃等等，这些事实上他都在谈到圣徒的义，是遵循神律法的义。好，最后我们要讲到说，就新约教会的根基是基督耶稣来看，哥林多前书的三章十一节，那么我们建造圣城或圣殿的材料也应当跟基督一样。那我们刚才说基督就是什么？就是羔羊。那也就是说教导的内容正确，但教导的人的性质 它是不一样的，那若不按照圣经所记载那种形式的风格了，好像保罗他是那样的忠信，他作为一个父亲，那么他能够来真正来照顾这个教会。那我们说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的那一种像保罗那样的一种忠信的一种仆人，那我稍微来解释一下哦。我们今天说教会要跟羔羊一样，那羔羊是透过使徒来给我们传达他的信息，那到底这样的使徒是怎样的使徒？那我们就必须要去稍微去了解掉保罗为什么在教会纷争结党的时候，最后他谈到的一个真正的一个使徒，他所表现出来的就是第四章的第六节说， 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笑话我们不可以过于圣经所记。圣经，这个圣经是指旧约圣经，那么笑话这个使徒不可以过于圣经所记，那么以圣经所记为标准来笑话使徒。但是具体的使徒的实际上的表现出圣经所记的是怎样的使徒，请看第9节到第13节，他这里谈到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我们总感觉到说使徒是一个很荣耀很光彩的，可是圣经上说这样的使徒就是幕后的，列在幕后，幕后就是最幕后的，就是最不起眼的，哎，并且他还像说是好像定死罪的囚犯。他在讲谁？他讲那个羔羊嘛，他就是像一只羔羊一样的，像耶稣基督一样的，是定死罪的囚犯，准备受刑。再来他说，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他演给世人跟天使看，他用当时的希腊的一个戏剧来看。使徒是在演一台戏，然后给谁看？给这个世界上的人和给天使看。世界是指地上的，那天使是天上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作为一个使徒，他演了一台定死囚的这个囚犯的这种戏，演给那个地上的人看，演给这个天上的天使看。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第11节说，我们是为基督的缘故，使徒是为了基督的缘故，使徒的榜样是为了基督的缘故，他是被算作是愚拙的，人家看他是笨瓜，你怎么这么没有智慧？如果你像这样的希腊人那样的一种智慧的话，那不是多好啊？但他偏偏他不用希腊的那种智慧，难道是保罗没有聪明吗？有啊，他的聪明他的智慧是非常完全的，但是他呢还是会被人家看成这个愚拙，被哥林多教会人看成愚拙。而哥林多教会人在基督里面呢，他们看起来好像是很聪明的。所以什么叫做使徒，什么叫做被列为幕后，就是他被教会看清。第二个，我们软弱，你们倒是强壮。什么是软弱？保罗他在这一个肉体上里面，他有一根刺，那一根刺在一般人来看是很软弱的，但是一般的教会人是看起来很强壮很健康的，肉体上来讲。再来我们看，你们有荣耀，我们倒是被藐视。哥林多教会的人有荣耀，但是反过来讲，他传给他们福音的，建立他们这个教会的，反而是被藐视，很大的一个反差。我们可以说，等于是一种很大的一种讽刺。怎么这样的一个使徒变成这样子？他说，第11节，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肉体，又被。又挨打，又没有一样的住处。这里谈到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情况，就是他在一个人的食衣住行上面呢，都完全不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这就是使徒，这就是羔羊，这就是定死罪的囚犯，这就是一台戏。哎，又饥又渴，又赤身裸体。说实在，我们今天很多的人功能根本都比不上啊！哎，不要说我们自己是什么功能啊，等你又饥又渴，又吃身肉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张住处，那时候你才讲啊！哎，你在夸什么？以人自己来夸口的话，这些都是自己自赐封的啦。第12节他说要劳苦亲手做工。保罗他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没有受到哥林多教会收一毛钱， 他都是自立自足去做工，然后支帐篷，然后他自己去养活他自己，也养活他的同工。那么他们这样做，他说他被人家咒骂。为什么会被咒骂？就像基督一样嘛，基督一样的，他按照神的真理，按照神的律例典章的本意来向当时神的选民，那些守人传统而回到神诫命的那一些文士、法利赛人，那一些所谓的祭司，他们那时候在审判的时候，把耶稣基督咒骂，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这一批人。守人传统，受到人的这一个智慧瑕疵的这一批人会咒骂保罗，就像当初他们咒骂耶稣一样。可是呢，耶稣在这个世界上加上怎么样呢？他为这些罪犯祷告。那这里耶稣这个保罗也说，我们就祝福，不然怎么办啊？因为这些人是神的选民，他受到撒旦的这个迷惑，他今天他不知道今天的这位他们所咒骂的、所定的这位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的救赎主。同样的，我们今天我们所遭遇的有没有像使徒一样的，人家是气节我们的、咒骂我们的，我们有没有跟他们祝福？保罗是祝福的，他被人家逼迫，好像猎物一样追杀，但是呢他们就忍耐了。今天很多人说，哎呦，我们不要了，对人要客气一点，对人柔和一点，大家要做和好关系，关系搞好了，我们大家都可以进一步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这是什么？这是世界，这是在中国的世界里面搞关系的人就会讲这种话了。我们要搞关系吗？搞关系你就不要当信徒啦。你是做谁的信徒？是做耶稣基督的信徒呢，还是做今天这个世界上的法利赛人的信徒啊？法利赛人就是要以钱财、荣耀的这些世上的这些东西做荣耀的、做冠冕的。那你做法利赛人门徒吗？但是如果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你就被会逼迫，被人被人家毁谤。十三节说被人家毁谤，说一些有的没有的那些坏话，不实在的话，毁谤攻击。但是他说我们就善劝，被毁谤我们还是要跟他澄清说，你讲的这个话不是真的，不要这样继续毁谤下去，这样的话继续毁谤的话就不好了。第二次他要说直到如今，两次出现直到如今，第十一节说直到如今，还有第十三节又直到如今，情况有没有改变？刚才我们说了，他在那边祝福那一些咒骂他的，他这样的一种被逼迫，他也这样的忍受，他这样的被人家毁谤，他就善劝。照理讲，有人说哦，真有爱心，那真有信心，这样的人教会一定受感动。对不起，直到如今没有改变现状，人还把我们当作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什么是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赶快把它清出去了，不配留活在世上。世上的污秽啊，他看到世上的污秽是表示说，世界上的人看这些使徒，他们是污秽的。在万物当中里面，他们是没价值的秽物，不但是秽物，还会沾染别人。现在人还是把它这样看。好，我为什么要详细的讲这么多？是我第一次我看到这一段使徒他的这样的自称和他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我从里面的那种感动，我就流泪了。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那种感觉，我说神啊，如果我要做，我就要做像使徒那样的人。啊，结果这样的祷告神听了。怎么听呢？我一生到现在已经70岁了，我当传道到现在已经当了快要40年了。那我这个40年当中干嘛呢？ 虽然不能完完全全的说被人像使徒那样的，但直到如今就是这样子。那我今天听讲这种道的人，无论我的同工或者我的弟兄，或是今天要做我的门徒的人，你也得就要看看，不是使徒保罗如此，凡是今天要成为基督徒的人，你们都是一样的啦，只是在遭遇上，在程度上可能没有那么强烈，但是他就是一定会被这个世界上所弃绝啊。如此我们还要笑一笑，还得要为这个逼迫我们的人来祷告，那毁谤我们的人我们把他善劝，对不对？那人家没有钱给我们，我们还是笑一笑，我们还是要继续做工。甚至我们遇到一种为了传道，为了生活各方面，我们甚至于吃喝穿我们都缺乏。这个叫做第四章第一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忠心就有信心。保罗针对教会的这一个分裂啊，党争啊，他最后才回复到信心的问题。作为基督的仆人，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神要求他什么？忠心，就是信。信心的表现就是在第九节到第十三节。信心的一个标准的一个目标，就是第六节所说的，不可以超过圣经所记。信心的这种完全，就是第八节说的，可以做王，做什么王？做什么王？我都说王，王就是去治理，去统治。你能够有什么样的声量，可以像做王那样的去治理神统治啊？所以你要达到耶稣基督的认识和达到耶稣基督的那种信心。那这里谈到的是信心，表现在第九节跟第十三节。你有这样的表现，你才是真的能够做王。启示录的第二十二章的我知道说第四节嘛，第五节，那边他都神的仆人要侍奉他，要见神的面，那么神做他们永远的光，他们要做王，一直到永远。那你要做那样的王，你就必得要像耶稣基督，像羔羊一样，像使徒一样的这样的羔羊。人家拉你到哪任何地方去，你都默默的去。只是为了神的立立典章，神的福音能够来做一个见证。如果我们说今天我们说保罗哦很荣耀，他建了好多个教会，结果我们发现说保罗所建立的教会呢，哥林多的人反对他，加拉太的人弃绝他，亚西亚的那个以弗所教会弃绝他，只有单单的一个就是马其顿教会、腓立比教会或者帖撒罗尼迦这两间教会还没有离开他，而这些完全是外邦教会，而自己的同胞呢，以加拉太书来讲，以这一个以弗所书来讲，这些教会在最后都是离开他的。那他会不会因为说这些教会，我所建立的教会都离弃我，结果呢？好了，我不干了。你可以不干吗？很多的人他们就是认为说，今天他在教会里面所做的事工，圣灵跟他同在，然后他有很多神迹奇事，他很多才华，结果搞到最后变成很多哦，很多人来信啊，很多教会一间一间建立起来。他真的是来荣耀神吗？我跟你讲， 那是人得荣耀，哪里有神得荣耀？你真正要让神得荣耀，你就要接受像保罗一样的，他自己所建立的教会来弃绝他，哎，在那边党争，在那边，那保罗呢？保罗会不会因为这样的话，他就说好了，你不理我，我就不要你们的了？不是的，保罗在第四章的第十四节到第二十一节特别强调，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然有一万，维护的却不多，因为我在耶稣基督里面用福音生你们，所以我求你效法我。保罗还是一样的，像爱一样的父亲一样的来对待这些他的儿女，虽然这些儿女是悖逆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圣经上里面有强调了，就是以色列被掳以后，神还是差遣那一个以西结先知向他显现，向他显现的时候特别跟他讲说，你现在去的地方是一个非常悖逆之家的以色列家，不断的强调他是悖逆之家，至少强出现了六次。以色列是悖逆之家，这里所说的就是教会，教会对于这一个神就是一种悖逆的，保罗就是这个例子。那对这个悖逆之家，保罗呢，保罗像父亲一样继续的差遣那个所谓的提摩太去看他们，就像神差遣当时的这个以西结先知一样，还是继续要去跟他们说，警告他们，作为教会的一个守望者警告他们。你说我们今天做主的工，什么叫做十字架？什么叫做做主的羔羊？这个说实话，很多人只是会讲，他不会做。但是你连这个都不明白，他们这种论的时候，哦，他做了工，一定很多人来信，然后很多人荣耀啊呢，啊，他已经为主做了很美好的工作。我跟你讲，如果你今天是你是这样的一种身份的人呢，你真的是幼稚的到一个不得了的地步。跟你讲，保罗在这哥林多的前书第十五章，他特别强调死人复活。他为什么特别强调说他本来就是一个罪魁？他是今天他成为神的使徒，他认为说是很格外的恩典。他为了神这样格外的恩典，他做使徒这么的劳苦，他也认为说这个是神的恩典跟他同在。如果我们会懂得什么叫做神的恩典的同在，神父给他一个使徒的一个职分，是这么样的辛苦的这个使徒的职分，那至少他看见他以前是为了这一个世界上的传统来奋斗，今天他蒙光照以后才知道说，他今天作为神的使徒是这么大的一种的职分，是神奥秘式的管家，那他所要背负的那一种重担，他认为这是神格外的恩典，由罪魁变成这样神奥秘式的管家，当然是神恩典。可是很多人不了解，这种管理神奥秘式的管家，竟然是呢要比别人格外的劳苦。刚才我们讲的第四章就是讲他格外的劳苦，他说这是神的恩典跟他同在。那反过来讲，没有格外的劳苦，也等于是说今天神的恩典不跟你同在的。为什么敢这样讲？因为很多人他总要神啊，你给我恩典，就是说你让我得力量，你让我能够凡事顺利，然后所建立的教会大家都能够来阿们，他都能说这个是恩典。但反过来讲，如果不是呢，反而遭遇到很多这种情况，那神的荣耀有没有显现出来？那才是神的荣耀啊。神的荣耀是用透过这种方式，而不是世界上的人那种方式，那种抗华，哎，那是属肉的，那是属肉的那一种抗华，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神的荣耀。但我们今天只看到说，哦，很多人他看到异象了，哦，那主耶稣跟他显现了，哦，都好像很荣耀，很光啦，哎。因为很多人说，哦，那个启示录里面的第二十一章都是满了光嘛，就神的光嘛，宝石就是光嘛，那这些也是一样的，都是光嘛，所以他认为说光就是荣耀， 结果他会上了撒旦的当，就是撒旦也是会装成光明的天使，哎，然后向他们显现，哎，光明的天使本来他也会发光啊，可是那个光是什么光？是人的荣耀来的光，是世界的那种光，它不是从神来的那种荣耀的光。从神来的荣耀的那种光是什么光？就是羔羊。只有以羔羊所显出来的钉十字架的这位基督，那一位羔羊，他才是神荣耀的显现。今天的教会也建立在这样的一种十字架的一种羔羊的基础上的显现。所以当我们谈到说启示录的第二十一章说叫这个城门的这个根基啊，城墙的根基有十二个根基，十二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个使徒的名字。他说这个使徒是羔羊的使徒，他不是讲哎基督使徒，因为羔羊跟基督是另一种不同的这一种。我们一般说高基督就是一种很荣耀的，做君王来讲，做祭司来讲，做先知来讲，这种很一般难来看的这种荣耀称为基督。可是他说用是羔羊，羔羊什么荣耀？羔羊是准备被杀了啊，还有什么荣耀？可是他竟然说这些使徒是羔羊使徒，那你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要进的这个圣城的他就必须要完全跟基督一样。我讲的啰啰嗦嗦的这样一大堆是要澄清一个最重要的，我们对于神荣耀的光芒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误会到极点。第一，神荣耀的光芒是一定以神的律例典章做一个遵行的义，这才是真正的荣耀。没有神的律例典章所遵行的那种义，这种荣耀就变成不义。第二个，耶稣基督来作为神的羔羊，他就是要来显扬这一种圣徒的义的一个标准。第三，当我们谈到羔羊的漆，他所穿上的那个光明洁白的那一种所谓的光明洁白的细麻的衣，那一种光明的衣是什么？就是圣徒的义。那圣徒的义就是遵行神的律法，而遵行神的律法一定会配世界的人所抛弃，就像保罗一样的。刚才我们所讲了一大堆保罗所遭遇到的跟基督一样，那我们就一定要好好来感谢神。我再讲一遍，我们要在主的里面喜乐，是因为我们感谢神，我们竟然神配得看我们为他的名来受的这种凌辱，这种侮辱，他看得起我们。但有的人神看不起他，你根本不配为主的名来受凌辱嘛！你既然不配为主的名受凌辱，所以主也不把他的道，宝贝的道告诉你，因为你不配得。耶稣基督他就是用这种角度来呼召门徒。耶稣虽然他显出神的这个神迹奇事能力异能，他的爱普及到平民百众，可是这些人只是在想要得到这些所谓的肉体上的医治，听听道理，享享乐。如果耶稣呼召说你们要好好来听，有的要好好听，听什么？听主耶稣所讲的正确的律例典章的话。结果那些人没有一个人要跟从他，为什么？要行神的律法，那真的要我们的命一样。因为神的律例典章就是要对付我们心中的那一种欲望嘛。那人的欲望都是以世界的欲望为标准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夸耀，这三点一般的人他过不了这三关的。 为什么？因为他的心中的欲望就是要那些东西。可是律法是要让我们对付这些东西，抛弃这些东西。哎，就刚好相反。所以这些人他要的是人的荣耀，而不是神的荣耀。这些人也不配成为作为神的门徒。好了，我们再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特别谈到的我们来谈一下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单。他这里的名，他只删有名字，他是名单，他没有写。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单，他只记载在四福音里面。四福音里面有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的二节跟第四节，马可福音的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还有路加福音的六章十三节到十六节。这里的那一个使徒行传第一章，他是补写。那个使徒就是犹大的缺额，那这个很特别，这种补显犹大的缺额，就好像呢，十二支派，我们知道吗？十二支派，当时以色列有十二支派，十二支派的里面也有一个支派是被更换的，大家知道这个十二支派是被是哪个支派被更换吗？啊？就是但支派，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就使徒行传，就启示录，启示录里面他特别来谈到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被受印，那受印的这个十二个支派的名单，他都一一把它列出来。就第七章里面，我们看到第四节，他说神的仆人里面是以色列的各支派来看的。那么第一个支派就是犹大支派，第二个支派是犹便，第三个是加德，第四个是假设，第五个是拿弗他利，第六个是马拿西，第七个是西面，第八个是利位，第九个是以赛加，第十个是西布伦，第十一个是约萨，最后十二个就是便雅悯。我们发现但支派不见了，那用什么来代替呢？马拿西。什么是马拉西？马拉西是约瑟的两个孩子，以后呢，这个两个孩子过继到雅各的这个子孙子，当作他的儿子了。因此，他这里有约瑟的支派，那又有马拉西的支派，所以这里把马拉西取代了但支派。那取代的那个但支派呢？这真的是我们说哦。这很有意思，很有意思。但支派在四世纪里面，我们可以发现他所描写的但支派，他无论是取他的地，或是他得到那个地之后，他所敬拜的是设立米迦的那一个偶像，然后他设立了一个利未人当成这个祭司，那么但支派就用这个角度来敬拜他们的神。那时候呢，四罗殿里面呢存在多少个日子，那么但支派他们敬拜偶像也同样的日子，一直到他们被掳。这圣经要告诉我们什么？就像以色列的这个十二支派里面有一个支派它是特别的。另外呢，十二使徒里面也有一个特别的使徒，就是犹大。所以新旧约就要告诉我们这种彼此之间的一种关系。但支派的这种拜偶像的这种支派，就像这一个新约十二使徒的犹大，贪爱钱财，把耶稣卖掉，钱财成为犹大的偶像。 但支派也是一样的，钱财成为他的偶像。在旧约的里面，以钱财当作他的偶像，半支派就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例子。他不是拜真正的亚威真神。我们今天说，我们说偶像是什么？可见的我们就知道，偶像都可以看得到的，但真正好用的，取代我们一般所认定的就是钱财。犹大是如此，但支派是如此。那今天一种爱钱如命的这种人，爱钱胜过一切的这种人，他不配受神的印。那怎么可能？神怎么会拣选这样的人？如果钱这一个关都没有过的话，他做什么仆人？那偏偏呢，今天的人就是先看钱嘛。因此我们一再的在讲，钱财真好用啊，但钱财也真要命啊。要谁的命？要人的永生的命啊。但是连人宁愿就是爱这种钱，不爱永生的。讲了这么多，就是要告诉大家，这里的所谓的十二使徒，他跟着十二支派是羔羊的使徒。那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一个，我们从这一个马可福音比较详细，我们从第三章那边来看马可福音第三章里面，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这个羔羊十二使徒到底是哪些人。然后我们加以分析以后，你就可以了解说，他特意马可福音特意把这些使徒的名单写得很清楚。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四个组，每一组里面刚好有三人。第一个就是西门彼得，在第三章的第十六节说，这个十二人中有西门，耶稣给他起名叫彼得，西门彼得。第一个，我们都知道。第二个呢，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跟雅各的兄弟约翰，耶稣又给他这两个人又起一个名，叫做半西门，就是雷子。那这三个人刚好成为一组。这三个人就好像，如果就约的圣经来讲的话，就圣城来讲，他是守正门的，像东门一样最重要，也好像大卫有三个勇士一样，在撒母耳记下了23章，这三个人都有神给他取了一个新的名字。那圣经上也常常把彼得、雅各、约翰作为呢一个耶稣呢他最亲密的一个使徒。他至少有三次呢把这个使徒呢带在身边。第一次他把这个三个使徒带到埃鲁的家中，只有让这三个使徒三个门徒进入他的家中，让他看到主耶稣的能力，让那个埃鲁的女儿复活，这种权柄能力这三个使徒才看得到。第二次他是带他到被冒山上跟他一起祷告。那第三次就是在所谓的我们说的彼得、雅各、约翰的这样的一种门徒在最后耶稣要被钉的时候，他跟他们要一起去克西马尼园的那一个山上里面，圣经都记载说这些门徒呢都睡着了，但是呢圣经也有记载说只有彼得，其他门徒他都跑掉了，那彼得他还跟着这位主耶稣。虽然最后彼得他也是否认，他至少呢他跟其他的使徒还是不一样。至于这个雅各跟约翰，有人说了， 这个有人说，对，就约翰来讲，他说这是约翰福音的作者，就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一般的传统是这样讲的。我们不能说排除说这种说法，至少他是主最爱的一个门徒，我们也不能说他不是。但是我们说雅各嘛，在使徒行传里面，雅各这个人是十二使徒最先被杀死的，他最先像耶稣的。雅各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被希律王把他杀害，为了讨犹太人的喜欢，把十二使徒里面的雅各杀掉了。好，所以这三个成为一组。再来另外第二组就是腓力拿但业，有可能是那个巴多罗马和多马，这另外大卫的另外有三个勇士。第三组就传道说安德烈马太跟麦组的犹大，第三组。第四个就是亚勒辉的两个儿子跟奋锐党的西门，我们可以大约把它分成这四组，而且亲疏远近我们都可以分得清楚。那我们用这个来讲说，十二个人分成四个组，就好像大祭司哦，他的这个四有一个四方的那一种胸牌，那么这个胸牌里面呢有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其中的这个宝石也分成四行，这个记载在出埃及记二十八章的十六节到二十二节。就像呢新圣城也有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名字，那也有十二个门，那分成四个方，东西南北方，这个四方，那每一方都有三个门。启示录的二十一章就第十二节跟第十三节来讲，那这样的一种安排，就好像以色列民的十二个支派他安营起行的时候，他们的排列次序在民数记的第三章，他就这样的来记载，那个会幕在最中间，那利未人就是在最中间，那其他的就是分成所谓的以色列这个十二支派的这一个安营起行的那种排列，在最东边的有犹大营怎么怎样的，那等等这些安营起行。那事实上我们说就启示录的这个角度来讲，他用这种方式来告诉我们，事实上门啊或是圣城的门跟人的根基，这些事实上都跟所谓的会幕事实上我们不要把它分得太清楚，它有它特定的含义，但是它也有它相关的意思。总之我们今天要讲的门就是这个城门，它是用以色列的名，再来呢它的根基呢是羔羊使徒的名，而呢根基的宝石呢，它用的是十二个大祭司的十二个那一个胸牌的宝石。我们知道胸牌就是表示耶稣基督的心怀，他所爱的放在他心上的那一个大祭司的那个胸牌。那这三个门、城墙、宝石根基这个根基那这三个构成了我们圣城的门禁跟保护墙和根底。什么样的门，什么样的根基和根基的宝石，有这三个它成为城的门禁，成为城的保护墙，也成为它的根底，然后才有在这个城里面应当要怎么去行的街道。那这个街道呢，在那个我们说第二十一节，他说十二个门是十二个珠颗珍珠，每一门是一个珍珠，城内的街道是什么？是晶晶的，好像明透的玻璃。二十一节有讲到街道，那同样的从二十一节一直到第二十一、二十二章的第五节呢，他这里呢又重复另外讲了一种街道，就是二十一、二十二章的第一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事实上呢，二十一节一直到二十七节，它是 A B C。那它同样对照的就是二十二章的一节跟第五节都是 A B C。它是彼此重复的，互相对照的， 不过我刚才说了，街道就是你在行的这一条路。刚才说门，你已经通过那种门禁了，你已经有通过那种保护墙了，你也有做这个十二属徒的根基了，然后呢你进入到这个城里面，你可以在里面当中行走。因此他这里行走的人一定是透过前面三个那一种符合那一种标准的人，他才可以在这一个街道里面走。最后我做一个结束好了，今天不要讲那么多。好，他说这里的这个城门的名或城或墙啊、哦、等，以及门上的这个名跟那个根基上的名，这些都有名。那名字它是要对应的，就是17章的18节那一个大城和这个的圣城。再来呢，这个城的门的名跟蛇族的名，它对应的是那个兽的一个名号，以及呢，哎，那一个大银户啊，那个额头上它有它的名。其实它是要做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兽跟那个大银户，他们是践踏圣城的外院的，他亵渎神的圣名，他改变节气跟立法。这个就启示录11章的2节跟3节，13章的5节跟6节，它对应的就是但以理书的7章的25节、8章的11节和12节，和11章的30节等等，这些都是彼此做一个互相的一个反差对比。哎，圣城，它的名跟它的根基，它对应的就是启示录您所讲的和但以理民书所讲的。那个败坏的巴比伦，我今天不能讲太多了，我已经讲了，已经让我们大家受，可能会受一点受不了，我就今天就停在这里。但愿我们能够好好能够来思考我刚才所讲的，就羔羊的这个角度来看羔羊的使徒，来看羔羊使徒所建立的教会，而这个教会是怎样一种教会。结论就是什么？刚才我们在启示录里面所说的那个大巴比伦城以及那个兽，这些都是指世俗化的教会，跟世界是没两样的。这个教会它对应出来就是叫这羔羊的12个使徒所建立的一个真正的羔羊的妻的这种教会。那我们用这个来角度来看启示录的七教会，在2章跟3章得胜的他才能够进得到这样的一种新的圣城啊，那这样的新圣城也成为神荣耀的彰显，也荣耀归给神。
我们来感谢唱一首赞美诗歌。我们唱68首，更正万国歌。
再一次来回应有关于长老所谈论的啊，这个新耶路撒冷、新圣城它的形象啊，长老他是用神的荣耀这个词来表达到底新圣城的真正的形象的意义是什么啊？那讲了很多的经文。不论是新约或是旧约的经文经文很多都是为了来印证这些神的形象啊，它的意义或者说它所表征出来的有不同的面相不论是哪一种面相都是只是来说明神的形象的真正的内涵是什么东西？那这个内涵就如果就启示录来讲，它实际上它只是用羔羊这个形象来表达。也不是说只有羔羊这种形象是启示录才它才要表现的一种形象了。我们从启示录的第一章里面，我们又看到了。他在看到的那一位在七灯台中间行走像人子的那一位的形象，他也用了一个很光明很雄伟壮丽的这一种不同的一种用词来表达这一位人子他的形象是什么种形象。那是我们实际上来看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启示录里面对这一位最终代表神得胜的这一位羔羊，他的使用的次数最多的是用羔羊。那我们一般在新约圣经中常常实验到的那一位基督这种词句基督，或者是说人子，或者是说神子这几个名字基督、神的儿子，或者说人子、人的儿子，这几个在新约圣经，我们在福音书到保罗的书信到彼得、雅各其他的使徒的书信的里面，我们会发现到这一些形的用词、形象的用词是比较多的，反而羔羊的形象是比较少的，比例上来讲了是比较少的。但是我们看启示录里面，我们反而觉得到启示录里面谈到的，从第四章以后，反而最多的这一位得胜的这一位，他反而是用羔羊的形象来做代表，这是非常独特的。所以从第五章以后他接续前面第四章的天上的宝座， 本来只有现在这个宝座被得到荣耀，但是到第五章以后，天上的宝座加了一个羔羊，而这一位羔羊是配得来开这个被盖住的七个印。以后呢，我们发现到以后这个羔羊的形象就不断的来出现，所以五章以后一直到第二十一章，我们发现到他最终的，他不再，他几乎不再提神子、人子、基督的这种用法，而都是以羔羊来代表，用羔羊来代表那一位得胜者。而两位见证者，他们也是一位的羔羊来做见证。所以我们发现到确实的，这个整个启示录里面，它跟我们说新约的书信的里面最大的差异点，就是它用羔羊这个词来做一切的代表，跟我们在福音书里面或是在书信里面用，基本上是以基督或者说神子为代表，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我们都知道神子或者是说基督齁，在一般的犹太人的的心目中，他们是一种很尊贵的，是非常尊贵的一种形象。因为犹太人知道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神要立为王的，立为拯救者的，立为是要来领导他们脱离今世的各种瑕疵的，是一种得胜的一种形象。一般看到基督就是会想到他是得胜者，他是君王的形象的。同样的，我们又一看到我们说用神子，神子的形象一讲出来，我就说啊，既然是神的儿子嘛，一定是跟神一样啊，那表示说他有神的荣耀，有神的光辉的，一般都用神，或我们会直接想到的是神子是这种形象。但是启示录确实它比较独特的，它就是一开始就强调用羔羊。那长老不断的强调说，长老真正的也羔羊的真正的形象是由基督最后的死被杀被弃，然后他不断的就像用保罗他自己本身他的自己的经历，就如同基督的经历一样啊，来表达出那基督的这种羔羊的形象，实际上就是保罗当初如何被弃的这种形象是一样的形象。那保罗不是只有都谈到他自己的经历是像这位基督是一种羔羊被弃的形象，他也要求这些教会受信者，他也要求他效法保罗，就如同保罗他去效法基督一样。所以基督有羔羊的形象，那使徒也有羔羊的形象，以后信徒呢也是要有羔羊的形象。所以这种形象的一种要求表达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说刚才长老他不断的强调说，神、基督、使徒、信徒最终都要有一样的性质，这才是神创造的最后的终极的目标。其实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我们也看到说，神是按照他的形象跟样式来创造人，也就是人本身他要跟神他也是相同性质的，就在创造的时候就已经跟我们讲出来了。那因着人的犯罪，人失去了这种神的形象跟样式，也就人本来本质上跟神是一样的，就因为犯罪之后，我们就造成跟神的本质是不一样的。 那这一种从这种原先跟神一样变成不一样，要把它如何扭转回来的这一条路，所以这就是整个新约圣经或是说旧约圣经里面要跟你们谈的有关救恩之路。救恩之路就在于如何让原来已经犯罪跟神形象不同的人，他如何转回跟神原先创造的形象是一样的这条路。那这条路这么漫长，旧约的众见证者啊，从开始的这个亚当夏娃以后，一直到不论历代以来的各样的列祖、先贤、先圣、先知们，他们不断的要来传讲相同的信息。那一直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的主的来到，他也是接续了这种信息。那最终他用他自己是带着肉身的这种形象，这种基本的一样跟我们人一样的，他来成为真正在地上可以彰显神形象的。他用自己都做一个见证，证明人确实在地上可以彰显神形象的。我们一直看到基督说，你们看到我就是看到神。今天的基督教用这句话来认为说，那这一位基督就是神。他们想到的是神观，他们想到的是基督的身位，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愿意好好去想到说，基督讲这句话的目的，它的意义是在于，它是用人可以彰显神形象。人原来是犯罪的，成为一个跟神没有关联的，是卑微的，是带着肉身软弱的。这样的人，将来是可以成为拥有神形象的，彰显神形象的。基督在地上，他要做见证，每一个被神所创造，并且被神所拯救的人，最后我们都可以跟基督一样。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当我们真的是达到像基督一样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像基督一样向世人说，你们看到我就是看到神。如果这样的人他是真的是蛮有基督的形象的人，所以当保罗他说，他常常讲说他所写的话，他说这是我说的，然后他最后都会补充说，这也是我想这也是主所说的。他把他自己所讲的话等同就是这位主所讲的话，因为他真正了解到，他当他满了基督的形象的时候，他跟基督一样，他所讲的就代表基督所讲的。就如同基督他在自地上的时候，他常常跟当时的犹太人说，他所讲的就是神讲的。他不是在表达说他跟神是同等的，他就是神，他不是的。他如同是保罗在讲说他跟基督是一样的，不是说保罗就是基督。今天我们接受了今天的福音书，我们说如果我们今天所醒的跟保罗他们所醒的是一样的，我们所领受我所教导出来的是跟保罗一样的，那我们也可以讲说，今天我们对新约圣经的解释，对旧约圣经的解释，我们所说的就是使徒所说的。我想这种神的形象，他要在不断的跟我们来强调这一点。那当然要达到这个标准，长老不断的跟我们强调，这一条路不是跟照世人所想象的， 世人所想的，我们一直强调说他们是一种成功神学。今天教会虽然很多教会都说他们不是在走成功神学的这条路，很多人也知道成功神学是一种非常荒谬的一条路，但是实际上人在对于接受福音信息的时候，他看到的他们所判断的标准不知不觉还是以成功神学为他们的判断标准。他们认为什么样的人的讲话的信息的内容，这个人他是很多人愿意去听愿意去跟随，这样的人很有神的大能大力，很有爱心，很有很多很正面的一种形象的时候，那他们才认为哦，这个人他所讲的就代表的是成为神的形象的一个代表真代表。所以今天如果一个人他确实建立了很多的教会，很多的人信徒来跟随，很多人因为他的讲的话就认罪悔改，就来受洗成为信徒，或者说他讲了很多神迹奇事，很多的异象异梦，很多的这种人难以想象的那一些神迹异能，或者是说他为了主牺牲了很多他经历很大的艰难，结果他得胜了，人就会认得说哦，这那真的是代表神的形象。但是那些反而是在很多的试验中是被羞辱的，在传很多福音中是被拒绝的，他们从来不会认为说啊这个是神的形象，他们说啊这个人可能太骄傲了，他讲的话太尖深了，他讲的话就像保罗所讲的就希伯来书所讲的很多这种硬的饼不是婴孩的奶的，这样的话太让人难以接受了。为什么不走柔软一点？为什么不讲浅一点浅显一点，讲明白一点，多讲一些见证，少指责别人，多多的鼓励人，多多的爱人，多多的联系人，而不要只讲到人的黑暗面。今天很多的人喜欢听的是比较柔软的话语，人讨厌听那种会觉得让人很难过的那种话语，而把真正从于先知来的，我们在看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说为什么先知的话以色列人都不愿意听，明明先知讲的都没有错，为什么以色列人就是不听，而且是那么多的先知，不是只有一个两个先知而已，而是没有一个先知所讲的话以色列人真的是都听了。历代的先知一直到历代的使徒们都一样，好像没有一个真正的一种仆人是真正在他在世的时候是很多的人愿意去跟随愿意去听的。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找不到有一个人到最终的时候他死的时候是很多的人来跟随的。我们的主是这样，使徒们也是如此，众先知们也是如此，不是他们不想走， 是那一条路本来就不存在。神在创世纪的时候，他透过一个羔羊的衣做出来的一个皮衣，披在使徒他们身上。当时使徒他们是赤身裸体的，神给他们的取代他们是原先是用树叶来遮他们的身体的，是一只羊的皮，就代表说今天原先成为修路的板的人，他要重新回到有神形象的，一定要透过那羔羊的皮。而羔羊要取得他的皮，我们都知道一定要杀了这只羔羊。创世纪一开始就谈到羔羊的皮要成为唯一一条回到神面前的路，这条路一直到启示录，他不断地跟我们强调真正神的形象是要透过这条十字架的路，这条被人家羞辱、被人家拒绝、被人家杀害的一条路，才最终是能够回到神形象的这条路。而且长老他最后也跟我们强调一点，圣经不是向不信的人说的，不论是使徒，不论是旧约的先知，他是向那已经蒙恩的人，已经听过神话语的人，向他们说的。而会去拒绝神的仆人所说的话的，不是那些不信的人，不是那些没尝过天恩的人，不是那些不知道神的话语的人，最后会拒绝的是那些得到神恩典而且是很多恩典的人，是他们拒绝。这让我们真的是非常讶异，神最后他最终的筛选，神要珍珠了，神要宝石了，神不要地上的这些其他的矿石，地上的土、地上的矿石、泥土、岩石一大堆，虽然都是神造的，但神最后要的是宝石，要的是珍珠。我们是不是最后成为宝石，成为珍珠？长老跟我们谈到说，宝石、珍珠，它们到底意义在哪里？启示录里面用的，它用的是宝石、珍珠跟玻璃，基本上大概是这三种。宝石、珍珠跟玻璃来代表。如果了解矿物学，或是说了解这个玻璃的制造，我们都知道哈，玻璃它是由泥土经过高温，然后筛选之后，它成为玻璃的。它的温度有的像这料。近千度以上，它才能够成为玻璃。同样的，我们说宝石的产生，它是在地里经过高压高温，然后它才能够被凝聚而产生的。珍珠呢，珍珠我们知道了，它是在海中，它是由这个蚌壳经过它的内在里面的刺激痛苦之后呢，它慢慢的去在贝壳的里面，因为经过痛苦然后也疗愈 而慢慢的去形成。所以不论是哪一种，它离不开的是火焰、重压、痛苦。那这个就是羔羊的形象，这本来就是羔羊的形象，不论是哪一种都是一样的。所以启示录最后跟我们谈到，我们要成为那位新耶路撒冷的一份子的，我们走的路线最终也是要跟使徒先知跟基督走的样式路线是一样的路线。如果我们还只是一个跟世人今天所讲的那些成功的教会、成功的信徒，那我们最后也只是一个弃绝基督的、弃绝神形象的这样的人。很多人认为说得救哦，神喜欢、神爱世人，所以神乐意把他的救恩给每一个人，所以得到福音的最后会有很多的人都要得到福音。所以今天很多的基督教他们在统计今天的全球到底有多少得到神救恩的，他们很喜欢做这样的一种统计。这样的统计说，他们说今天如果地球有大概有60几亿的人口，大概有将近1/4，他们称为是基督徒，他们称为广义的基督徒，也就大概有15亿的人口以上，不论是所谓的基督教、天主教或什么这样的教派，广义的他们就称为他们都是基督徒，都是得到神救恩的。他认为神最终就是要拯救全人类，他们为这个来努力，他认为全人类最终都要得救。当基督的国来临的时候，是全人类得救的。这种成功神学、成功的这种基督国度要降临到地上的这种神学，确实会让很多的人他们愿意去牺牲，他们也为这样事情来牺牲，他们也为这样事情努力他们一辈子，要把福音广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他们也根据马太福音的28章最后耶稣基督对12使徒所吩咐的是万民成为门徒，他认为就是所有的人类都要成为门徒，他们为这样来努力。他认为只要人得到基督的福音，就是达到最后基督的最后的使命，他们称作这个叫做大使命。我们讲很多的人都听过，什么叫大使命？就是让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成为基督的门徒，他们叫做大使命。而他们所谓成为基督的门徒的一个定义，就是他们听了福音、信了福音。而他们所谓的听了福音、信了福音，就是这些人他们愿意来称呼耶稣是主，他们愿意去受洗。好，到此结束，使命就结束了。今天我们听了太多的这一种福音的信息，就是只要人愿意悔改受洗，然后有的教派多一点说他们要受圣灵当然有的很多教派他们也知道说要受圣灵，说只要你去受洗的时候，圣灵盖这个受洗的水中，他们也受了圣灵， 所以他们认为他们也受了圣灵。不论是不是真的是受到水灵恶洗的人，只要他们认为有这样去经历过的人，他们就是门徒了。他们把基督的门徒的门槛降得这么样的低贱，他们认为今天的世界，如果只要有全世界都达到这样的一个门槛，那也就是基督的国度的临到的时候的了。今天我们再次的来听这样的一种信息，实际上也给我们一个极大的一个挑战啊，我们是不是真的门徒啊？我们拥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羔羊的形象在我们的身上啊？因为我们彼此为这样的事情来勉励，来激发我们能够达到基督确实是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以下时间我们中年这个王姊妹，有没有要分享你的
没有
我们今天到这里了哈，我们再唱一首赞美诗歌。
好，
我们唱79首。
79首。
Oh
了。